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故事，主人翁都是在困境中遇到大法，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2005年6月，我8岁的仔小明被国内著名医院诊断出是儿童类风湿合并儿童白血病，在医院医治近1年都不见效。他全身关节变形，肌肉萎缩，最终瘫痪在床，生活又不能够自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听到大法弟子讲述法轮功有驱病健身奇效等真相后，我和小明在2006年5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随着不断地阅读大法书籍练功，提升道德的境界，儿子的身体就逐渐康复。由于生病，小明小学2年班没读完就去了医院住院治疗，学业被迫中断多年，但他复学之后成绩却没有落下，是一路顺风，直到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下面分享小明在学业路上伴随着法轮大法的修炼所走过的路。在2008年暑假过后，二年级开始小明就停学，已经11岁的小明能够满山地走路，他提出要翻学。当时我考虑到好耐冇同同学接触，同时有啲自卑同内向，所以我就决定唔俾佢留级，而系继续同原来班上嘅同学一起上课。在他身体能够坚持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校翻半日学，目的是让他加入集体生活而不觉得孤独。有时他身体不舒服就翻不到学，就这样小明读完了小学。在整个初中阶段，小明只有在身体状态好一点的时候才适合写一些作业。由于身体经常会有不适的反应，他经常不能够正常上学，缺课是经常的事。在初三毕业备考，他却以全 A 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级重点中学。考虑到小明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生活上还需要照顾，最主要的是他需要每日练功，我们放弃了省重点高中，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一家私立高中读书。在高中期间，小明身体有时仍然有些不良的反应，我不得要他请假留在家里面，通过加强学法练功，将身体调理好才再翻学。就是这样，他仍然以超出重点本科大学录取线好几十分的成绩考入了他自己理想的大学。那阵时小明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他就去了外地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直到现在留学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曾经瘫痪在床，罹患严重自闭症，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走入大法修炼后，随着不断地阅读大法书籍练功，提升道德境界，儿子的身体逐渐地康复。 小明细个嘅时候喺生病期间，随着病情嘅恶化，精神亦出现咗问题，由自卑逐渐完全封闭。当佢身体完全瘫痪嘅时候，佢自闭到除咗我之外，任何人都唔见，包括佢嘅爷爷同奶奶，甚至拒绝同佢爸爸接触交流。屋企嘅门窗必须严密咁封闭，仲要将窗帘拉上。佢怕太阳明亮鲜艳嘅颜色，只接受幽暗嘅环境。学练法轮大法以后，真善忍宇宙法理滋润着小明已经干枯死寂嘅心。随着身体嘅逐渐好转，佢精神上嗰张严密封闭嘅门亦逐渐咁打开，精神状态重新恢复到乐观开朗。佢阳光自信，并且表现出一种修炼人特有的豁达松容。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有一次是体育考试，小明走路都还有些不利索，上楼下楼有时还需要我孭，并且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考试前，根据儿子当时的状态，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要申请体育免试。免试是按体育总分 60% 的成绩计入中考总分，而申请免试必须向教育局提供疾病诊断证明。我征求儿子意见之后，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拒绝免试。我说，那你怎样参加呢？他说，从现在起我就开始锻炼，每日早上坚持跑几个圈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在学校练完跳远才回家，吃完饭后练实心球。至于成绩我不考虑，但我一定要去参加体育中试。我虽然认同儿子的想法，但都担心这个训练是不是可以实行，因为他的关节还有肿，走路都会很痛。但儿子说他愿意吃这个苦。我们坚持训练了3个星期，就到了体育考试的时间。体育中考那日，当小明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在场的学校领导老师都很惊讶。学校校医赶紧找到中考总裁判反映我儿子的情况。总裁判紧急命令3名志愿者去场上拦截小明。但小明坚决要求跑完全程，不肯退场。等他快跑完一圈的时候，总裁判冲上跑道，一把就抱住他，激动地说，同学，你真是了不起，我们都被你感动了。我是这一次体育中考的总裁判，我郑重宣布你体育中考成绩是 A。 他一路说，一路将胸前总裁判的牌指给儿子看。就这样，在师傅的加持下，真是不敢想象的体育中考总裁判给了小明 A 的成绩。在高中期间，儿子就读的是理科精英班。精英班的教学和课业走得很紧，同学之间互相攀比，竞争是很激烈，其他同学都感到压力很大。他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感到很痛苦。尤其到了高三，不少同学紧张得失眠又抑郁。 小明由于每日坚持阅读《转法轮》练功，佢心态平和，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过程中，又注重思考，注重理解每个知识点的逻辑，对成绩和名次看得很淡，每日都轻轻松松地，还经常独自练习自己很喜欢的业余爱好，就是魔术。有一次，他的班主任因为班级管理和学校领导发生冲突，心情很低落。为此，小明就专门设计了一个魔术，上堂前在讲台上表演给大家看，以此为班主任和同学们减压。后来，他的班主任跟我说，小明的魔术帮助班主任缓解了情绪，他被孩子的爱意和善心治好了。小明被学校领导和老师公认为全校最阳光的男孩，还给他发了阳光之星的证书。小明在学业上第一次遇到挫折是在考验的过程中，原本最擅长的数学在考场上却将儿子考懵了。他有一部分题目没有答完，甚至有的连题目都看不懂，根本是无法下笔。走出考场，小明几乎崩溃，断定自己肯定考不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想放弃后面的考试。我提醒他要遵照大法法理来应对目前的状态。冇几耐之后，他说他知道怎样做了。后来他告诉我，在那日挂断电话之后，他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在后面的考试正常地发挥。考完之后，小明一直为结果担心，尤其在公布成绩的前一晚，他很焦虑。我提醒他应该按照大法修炼人的心态去面对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小明很认同，他就好像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从选择报考学校、备考、考试过程、等待成绩揭晓的整个考研过程中的心态。他找到了自己的求名心、利益心、面子心、虚荣心、好高骛远等人心，然后用大法的法理归正那些不好的心，去纯正自己，对成绩的担心完全消除了，不再执着结果。小明就感到很轻松。在第二日成绩出来了，他的成绩超出国家初试线的几十分，他却很平静，没有激动和惊喜，因为他已经不执着结果了。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看小明的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硕士研究生期间，小明首先面对的考验是导师师智给他换了研究的课题和指导老师。他本来是朝着导师的和道路材料相关的研究方向去的，后来分配课题的时候，他被分配到一个刚博士毕业加入课题组的年轻老师做岩土工程方向的课题。 小明嘅身材、体力又唔太适合做工作强度好大嘅岩土工程实验，而且佢哋课题组原本就系主要做道路材料研究噶，冇做岩土工程嘅实验设备。小明需要自己设计相关设备，然后揾厂家订制，过程中系需要反复修改吊试同组装。后来小明设计嘅呢一啲发明获得咗国际同国内专利证书。当实验设备成品运到实验室嘅时候，课题组做材料嘅同届同学都已经喺度写毕业论文啦，有啲甚至已经着手修改毕业论文。眼看毕业时间好近啦，儿子嘅课题先至刚刚开始做实验，喺常人睇嚟，佢无论点样都系嚟唔及噶，延期毕业系不可避免。对此，小明虽然感到压力好大，但十几年嚟从未间断嘅学法修炼，俾咗佢敢于挑战嘅勇气同毅力。佢冇焦虑、急躁同恐慌呢一啲负面嘅情绪。大法修炼使佢喺骨子里形成笃信师傅同大法，心无旁贷。高度集中精力专注于事情的本身，而结果随其自然。这种思维习惯与素质养成了他沉稳的定力。心中有法，小明镇定松容，精力充沛。他夜以继日地专注课题。他经常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过夜。大法不断开启他的智慧，有时实验数据严重偏离预期结果，身边同学经常会劝他修改实验数据，以至省重复实验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始终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宁愿花更多的时间重做实验，亦决唔修改实验数据去自欺欺人。就咁样，小明以超常嘅状态完成咗研究课题。佢按时顺利咁毕业。喺呢一个期间，佢仲得同时面对申请海外博士嘅繁琐程序，要写申请文书同推荐信，准备面试。和托福成绩达标等等，我哋冇用中介，呢一切都系佢喺做实验、整理数据、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嘅同时进行噶。尤其系托福成绩达标，对于英语原本薄弱嘅儿子，嗰个系巨大嘅挑战，但佢始终提醒自己。唔执着任何嘅结果，喺咁样嘅修炼人心态下，小明嘅英语水平提高得好快，托福成绩顺利达标，最终如愿攞到咗海外大学全额奖学金博士录取通知书。小明嘅学业上嘅经历，见证咗法轮大法修炼。对于一个少年成才路上展现出的美好、殊胜和超常，我想话俾有缘的听众朋友知道，千万不要听信中共的欺世谎言，放下各种偏见，静心了解法轮功真相，为自己和亲戚选择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旅日华人，他自述了母亲的神奇经历。我从小的记忆中，母亲的脾气就好不好，整日和父亲和奶奶嗌交。 每次都是那种天翻地覆、歇斯底里的闹交。那阵时，父亲在大队当干部，整日都在度忙，亦喜欢饮酒，每次都会饮好多，然后踩住单车跌跌撞撞咁样翻屋企。我哋放学翻到家，经常会见到父亲瞓喺冰冷嘅水泥地上，母亲又好激动咁喺度闹。然后同我哋一起将父亲扶到床上。随住时间嘅推移，呢啲咁嘅日子加上唔好嘅心情，母亲嘅身体越嚟越差。佢患上咗胆结石、头痛、心脏病同胃病等。因为长期服药、打针同输液，加上经常闹交、生气，佢颈上长出嘅小肉瘤一点一点咁长大，有大人嘅拳头咁大。为咗治病，父亲带着母亲跑遍咗周边城市嘅大医院都医唔好。我唔到一岁时，曾发高烧不退。母亲连夜去山上嘅一个庙里求菩萨保佑，许愿只要我退烧病好咗，我就信仰佛教。结果母亲从庙里翻嚟后，我真嘅系退咗烧。佢从此开始信仰佛教。喺嗰一年，佢24岁，母亲好虔诚，屋里仲有个小佛堂。佢日日念经食斋，我哋细个嘅时候亦经常跟父母去各地名山大川朝拜寺庙，即使走遍大小嘅寺庙，虔诚礼佛、捐钱捐物，但母亲嘅身体越嚟越差，肿瘤又越嚟越大，直到完全卧床唔起。屋企里就越嚟越困难，因为只有父亲一人微薄工资喺度维持。为咗睇病，我哋负债累累，姐姐亦辍学回家照顾弟妹。喺1996年嗰一年，母亲43岁，父亲将佢送到附近一座寺庙里，希望神佛能保护佢，其实是已经完全放弃了治疗，让母亲在寺庙里等死。后来听母亲说，她在寺庙里住了1个星期，感觉那里阴森森的，很可怕。一想到自己还有4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自己就这样丢下他们就走了吗？母亲心有不甘，就对自己说，我不能够死，我要回家。于是叫父亲接他回家。这一次回家，母亲真的是活过来了。母亲从寺庙回家后的一日早上，父亲去省里买菜，路过体育场，睇到一群人喺度练功，其中有一个熟悉嘅学校老师，父亲于是上前就讲几句，问佢哋练嘅系乜嘢功。呢位老师话呢个系佛家上乘功法法轮功。父亲问，我嘅老婆而家病得不行啦，能唔能够一起练功啊？这位老师说，法轮功驱病健身有奇效，我们亦是义务教功，边个来都教。就这样，母亲走进了大法修炼，从此告别了病床和医院，亦告别了寺庙。28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健康康的。母亲不仅身体好了，而且只上过2年小学的他，居然能将《转法论》和所有大法书籍都读下来。 母亲精进修炼，热心弘扬大法。我屋企成咗当地较大嘅练功点。我哋家喺国道旁边，门前有块空地，法轮功学院每日喺路边练功，带动咗好多人走入大法修炼。当时我上大学，亦开始学法轮功，全家都沐浴喺修炼大法嘅美好中。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妒忌信仰法轮大法嘅人众多，1999年7月，佢公然发动对法轮功嘅疯狂迫害。喺1999年底，从未出过远门嘅母亲，佢独自去北京上访，为大法鸣冤。佢冲破重重障碍，到咗天安门广场，双手打开法轮大法号嘅条幅。母亲描述，当时广场上有好多法轮功学员，警察将母亲找到北京昌平北面嘅一个体育场，喺嗰度塞满咗被绑架嘅学员，有上万人。呢个时候自己仲有一个小条幅，就将小条幅攞出嚟，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全场嘅学员亦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见到，将母亲拖到外面，扣喺树上，将佢嘅外套同鞋都攞走。当时是北方的冬天，有零下十几度，母亲就这样光着脚站在冰地足足十几个小时。母亲回忆说，当时被查到户籍所在地的学员被当地派出所押回当地继续迫害，母问地址的都拉去东北，好多都失踪咗。母亲喺北京被找嘅消息传返嚟之后，当地政府派出所连夜带着父亲坐车到咗北京，将母亲直接关到拘留所。我去拘留所探望母亲，拘留所里关满咗法轮功学员。他们是这么和平，眼神很坚定。公安局说，只要母亲写保证书答应不练功，就能立即回家过年。父亲因为受到政府与工作迫害，亦试图说服母亲，但是都无济于事。嗰一年我家嘅年夜饭，母亲唔喺度，我喺同学家喊咗好耐，好伤心。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继续讲母亲点样绝食反迫害噶。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在拘留所，母亲和学员们开始绝食反迫害。在第十一日，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拘留所担心出人命，将母亲拉到医院打针输液。但医生不知为什么打针都打不进去。医生告诉警察知道，如果继续拘留会出人命。拘留所只好让父亲接母亲回家。回家后，母亲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好快就恢复了。 即使是逼他最疯狂的时候，母亲依然坚持学法、户外练功、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好敬佩母亲的勇气。在2000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了一家大企业工作。在工作里面，我任劳任怨，不怕吃苦，受到老板的器重，一路高升，成为了总裁助理、大区总监。随着名利双收，我亦随波逐流，贪图享受，乐在其中，完全忘记了修炼的事。母亲为了不让我沉沦堕落，她一直苦口婆心地劝我重新修大法。直到2019年，我在北京的家中开始整理大法书籍时，才发现母亲在这些年间一本一本的从老家冒着极大风险将大法书带到北京，给我留下了全套大法书籍，还有 CD 名为周刊，足足有两箱。为了我能走回修炼的路，母亲真是用心良苦。在2005年我结婚了，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她从小就有胃病，一直靠食药缓解疼痛。生了女儿之后，病情更加重。在2008年检查出胃癌中晚期，然后做了 80% 的胃切除手术，医生说只能活半年。太太做了一个疗程化疗后，母亲和我劝她修炼大法，太太同意了。如今16个年头过去了，太太不但身体健康，2015年还生了个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儿子。母亲修炼大法28年了，父亲将她从死神手里挽救回来，并给了母亲全新的生命。这个是几咁荣幸、无比幸福的修炼历程。如今我来到日本，姐姐去了新西兰，我们亦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法修炼人。身在海外的我们经常会想起母亲走过的修炼路，心中充满着力量和敬佩。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善，善是可以改变一切。在2006年10月，我来到新的工作环境。来之前，原单位的同事对我说，那个地方不是容易坐的，环境复杂，女人多，官太太多，哪一个亦不是省油的灯，是非是很多。同事之间经常闹矛盾，但我并不在意。我用自己的认识和方法和他们相处。来到新单位后，主管让我做什么我都去做。我总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从不会在主管面前提及任何的是非。我的工作是教小班，孩子好小，我非常耐心地照顾他们。有些孩子不舒服，有时我还会抱住他们。我的表现得到了家长的认可，他们都愿意将孩子送到我的班上。在冬天，办公室取暖的炉的工作都是我全包。那时还没有暖气，我每日将煤放进去，再将炉灰拿出来。这个工作又污糟又累，但我不怕。门卫的太太说，每日收煤、打扫炉灰都是那个短头发的老师做的。这几句话是我们园长跟我讲的， 门卫的太太来的时间短，还不认识我。另外，办公室有个单人床，个床单已经不可以用了，我就自己出钱买床单。我真心地对待每个同事，经常讲同事的长处，夸赞他们，从来不会看他们的短处。有些同事对我说，你怎样看每个人都这么好的呢？我说，我只看他们的优点，不看他们的缺点。同事弟者老李，由于更年期，再加上儿子青春期，他们两个经常闹矛盾。他时时想寻短见，我就跟他说姻缘关系。讲日常互动中，孩子是很需要母亲的关心和爱护，还告诉他，在佛法上来说，自杀是有罪的，死后成孤魂野鬼，没得食没得喝是很苦的，要他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又经常开导他，关心他，之后他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性格开朗，关心别人，有工作就抢着做。主管和同事都说老李变了，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那样。有一个同事夫妻之间时时争吵，为一点小事就会争吵起来。我跟他讲了一个我和先生之间的小事，就是在去年暑假的一日早上，我正在做早餐，话俾先生知道从冰箱攞三个鸡蛋。由于冰箱里面的嘢太多，先生回首关冰箱门的时候，不小心一个鸡蛋就跌咗落地，打碎咗。先生生气咁大声话，将冰箱的嘢放好啲，整日乱放真系冇规矩。被先生这样去说，我想起大法师父讲过的遇事向内找自己的法理。我不但没生气，还笑着地说，是不是将东西摆好了，就不会将鸡蛋打烂呢？是我不好啊。我这样一讲，丈夫自言自语就说，我自己将鸡蛋打烂还怨别人。一场不开心的琐事就这样过去了。同事们听到之后都很受感动。后来这个同事对我说，他现在只要遇到矛盾，就会想这件事要是是弟者，即是指我，会怎样处理呢？将我当作榜样，以前犯过忧郁的这个同事，从此性格变得温和、开朗、贤惠。他先生对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信仰什么呢？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好的呢？通过这些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善是一种能量，真能改变一切。从大法修炼中修出的善，不但改变了我，亦改变了我的同事。我是2004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个性情暴躁、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的人，是那种眼入不到沙、用不到人、心胸狭小的人。所以，小小年纪就患有心脏病。修炼后，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遇事严格守住心性，努力做到宽容忍让，不再和人争争吵吵。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凡事为别人着想，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都对我刮目相看。我的所作所为证实了大法好。 让人睇到学法轮功嘅都系好人，揭穿咗中共嘅谎言。法轮大法改变咗我，亦改变咗我周围嘅人。正如《转法轮》一书中所讲嘅，佛光普照，礼遇圆明。我哋整个单位嘅氛围和乐融融。而家单位有十几个人，我哋十个姐妹生活得好愉快，工作好开心。我嘅两位主管话，自从大姐嚟到呢度之后，我哋嘅环境都变咗，非常喜欢大家可以一齐。有时下班后都唔愿意离开。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嘅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